听世间万象，品人生百味，故事从这里开始。环球资讯广播，资讯有故事。
18岁时，她成为韩国女足联赛史上最年轻的外援最有价值球员获得者。23岁时，她荣膺亚洲最佳女子足球运动员。27岁时，她第四次荣获中国女子金球奖。这个95后女孩，赛场上究竟有怎样当仁不让的实力？她又是如何一次次将各类奖项收入囊中的呢？本期资讯有故事，带您走进中国女足运动员王霜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，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。今年的3月31号，2021年中国金球奖各奖项评选揭晓。2017年、2018年、2019年连续三届金球奖得主武汉姑娘王霜第四次荣获中国女子金球奖。王霜是中国职业女子足球运动员，在场上她司职中场前锋。王霜脚下技术出色，马赛回旋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，连续变向摆脱过人后破门，都是王霜的强项。她曾在巴黎圣日耳曼踢球，在法甲和欧冠中都有不俗的表现，在国家队和女超联赛中，王霜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。根据评选规则，各家媒体评委要根据球员在国字号比赛、全运会、国内联赛和足协杯等赛事中的整体表现来进行选择。而在2021年的各个赛场上，王霜当仁不让的实力使她一举获得中国女子金球奖。累并快乐着，得奖后的王霜坦言，忙碌是自己2021年的关键词。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，他没能前往中国金球奖颁奖典礼现场，而是在家乡获得这一荣誉。王霜的启蒙教练韩健为昔日的爱徒颁奖。王霜直言，由韩教练担纲颁奖嘉宾，不仅是个惊喜，更有传承的意味。王霜出生在湖北武汉，是一个足球底蕴十分深厚的城市。12岁他入选国家少年队，15岁入选国家青年队，17岁入选国家队，23岁当选亚洲最佳女子足球运动员。在许多人看来，王霜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，一路都是跳着级前进。而在不久前结束的2022年女足亚洲杯上，王霜再次以其出色的表现成为中国女足中进球最多的球员。而在今年，王霜还将参加亚运会，她希望帮助中国女足继续拿到冠军。在球迷们的眼中，王霜无疑是一个天才。那么这个95后女孩王霜究竟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？接下来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中国女足运动员王霜。王霜曾在自述中说过，足球对于她的童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，那是一个可以让她摆脱孤独、感受快乐与温暖的小伙伴。1995年1月23号，王霜出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一个普通家庭。因为从小几乎就是在姨父姨母家长大，所以表哥就成了他最好的玩伴。受姨父的影响，比王霜大2岁的表哥曹国栋从小就接受足球训练，在哥哥的带领下，王霜也对足球充满了兴趣。家人发现王霜有足球天赋，便将王霜送到了武汉市西大街小学接受正规的足球训练，所以王霜7岁的时候就正式踏上了足球场。对于王霜的童年来说，足球就是自己的全部， 从足球中他可以忘掉所有的不开心和不愉快。当时踢足球的女孩子非常少，所以王霜经常与哥哥和男孩子一起踢球，可在这球场上他一点也不比男孩子弱，有的时候跑得比男孩子还快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足球教练徐艺龙在球场上相中了王霜，认为他不仅跑得快，而且非常灵活，球感也非常好。但是当时武汉市并没有专门的少儿女子球队，所以只好把王霜带到了自己的球队来和男孩子们一起训练。教练徐艺龙回忆说，王霜来到他队里之前，队里都是小男孩，王霜来了以后，那就是队里唯一的小女孩。接受启蒙训练那会儿，王霜是队里练得最认真的。怎么说呢？他身上有股子倔强的劲头，就是要和那些男孩子比，要超过他们。王霜最初没怎么接受过专业训练，但球技一点都不比专业的和男孩子差，在武汉校园足球圈子里，那更是无人不知的小天才。教练徐艺龙说，为了让王霜熟悉球性，他就对王霜说，要和足球成为最好的朋友，哪怕是睡觉都要抱着。有一段时间，王霜真就是每天睡觉都要把足球放在身边。认真专注是徐艺龙对王霜的印象。那个时候徐艺龙要求所有队员都要写训练日记，不少男生那都是敷衍了事，随便写几个字糊弄一下，但王霜就特别认真。今天教练讲了什么，他在训练中的心得，哪些动作是比较难掌握的等等，通过训练日记，那就能感受到王霜对足球有多么上心。自打练了足球之后，王霜在西大街小学就成了小名人，很多班主任都知道校队里有个小女生球踢得比男生还棒，在比赛中拼得比男生还凶，而王霜铁妹的称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得来的。那个时候王霜什么都不怕，跟男生踢球从来都不收脚，就是磕一下碰一下了，男生都喊疼了，而王霜从来都不喊疼。徐艺龙教练说，凡事啊，就怕认真二字。王霜本身就具备不错的身体素质，灵敏、速度、爆发力都具备，而他练得比同队的男生还要苦，还要凶，所以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。大概到了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吧，王霜就已经是球队的主力了，而且是绝对主力。王霜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参加了武汉晚报杯男足比赛，结果惹得国脚蒿俊闵的恩师小学足球教练邓世俊在比赛中抗议，你们队里有王霜，这球还怎么踢？小学毕业之后，王霜进入足球传统学校武汉市吴家山中学继续接受足球训练。因为在同年龄段中表现出色，2006年底12岁的时候，王霜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途，跳级入选了中国女足少年队，接受正规的训练，为以后参加正式比赛做准备。但同时他也经历了一段他不太愿意去回忆的挫折。那是在北京三高与中国足协合作的中国女足希望队中，王霜作为队里年龄最小的孩子，并不被教练员重视，几乎得不到上场机会，再加上独自在异地生活的孤独感，王霜几乎每天都会哭着给家里打电话，以至于连队里的生活老师都觉得这个孩子过得太可怜了，劝家长干脆把孩子带回武汉去。韩健是王霜中学时代的足球教练，对王霜的足球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韩健就回忆说，因为曾经在市级精英训练营里带过王霜， 所以了解到王双在北京的情况之后，他是支持让王双回来的，也和中国女足希望队的生活老师交谈过，都认为这个孩子再待下去可能从心理上就毁了。据韩健回忆，王双刚刚从北京回武汉的时候显得非常沮丧，毕竟才12岁，很长一段时间对曾经熟悉的足球和比赛显得无所适从。当时王双在韩健带的东西湖女足队状态只能打替补，韩健说为了给王双设立一个新的目标，他就对王双说从竞争主力左前卫开始，这个目标让王双重新燃起了斗志，也激发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。从那以后，王双便开始发狠，甚至中午不休息，晚上加练。韩健记得有一次在南宁冬训，王双每天吃完中饭就缠着韩健让教练陪他下去训练，当时还有吕月云，而吕月云后来也是入选了水庆霞上任后的国家队集训。于是韩健就带着王双和吕月云两个人去练，大中午的球场里就他们三个人，练传中，练射门。当时同在那里集训的北京队教练刘英、上海队教练水庆霞都看在了眼里。那一次的集训，王双的球技增长了多少说不清，但他生生的瘦了10几斤。2009年韩健带着吴家山中学女足球队代表武汉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，那时候的王双已经成为球队的主力。那一次的比赛，王双在不同的两场中连续罚丢点球，回来之后他就找到韩健，让韩健教练带他练点球，并且每次训练结束之后都要求加练。但因为点球技术动作需要加快腿部的摆速，尤其王双那个年龄一次不能练多了，所以韩健给王双的规定是加练时最多练6个。然而有一次下午的训练，韩健因为有事提前离开，回到球队的时候差不多天都要黑了，但是在队里他却没有看到王双，问其他的队员都说没注意，也有人说可能还在球场上。韩健赶紧跑到球场，那个时候天几乎是完全黑下来了，黑乎乎的也看不到人，韩健就大声喊王双的名字，总算有人回应了。跑过去一看，还真就是王双在那里练点球。教练韩健就问他，这么黑你还练什么练呢？你看得见球门吗？结果王双回应说，只要看得见球就行。韩健被王双那股狠劲儿感动着，多年后问王双才知道，训练结束大家都走了，他就一个人在那里练，说是练出了一点感觉，就把教练说的话忘了，前前后后的踢了20多个，以至于王双的身体都拉伤了，休息了一个多星期。韩健说，正因为见过王双最受挫折最脆弱的样子，才知道这个孩子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从天而降或者为足球而生的奇才。王双的确是有踢足球的天赋，但后天的努力才是他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的主要原因。初中毕业之后，15岁的王双褪去了青涩，告别国少队，升级为国青队的一员。不过韩健指导的谆谆教诲，王双仍然牢记于心。不论身处的环境如何改变，他总是训练最刻苦的那一个。与此同时，为了保持自己轻巧灵动的球风，王双也十分在意自己的体重。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细节，铸就了如今的王双。如今，韩健教练仍在武汉的东西湖区从事女足青训工作。韩健和王双两个人还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。每当有王双的出场， 无论是女超、法甲还是国家队比赛，韩倩都会在比赛前后与王霜交流心得。2007年，在第六届全国成运会女足乙组决赛中，王霜独中两元，帮助武汉队4-0战胜大同队，夺得冠军。2010年5月，王霜作为年龄最小的队员，跟随中国国青队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女足邀请赛，以主力左前卫身份帮助中国国青队夺得冠军。2013年1月，当时只有17岁的王霜首次入选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。同年的7月，她参加了东亚杯女足赛，9月参加在辽宁举行的第12届全国运动会。在她参与的 U18 女足项目当中，王霜代表湖北女足出战，并在5-8名排名赛中半场上演帽子戏法，帮助球队4-1击败了解放军女足，最终取得了第5名的佳绩。2013年10月，在 U19 女足亚锦赛中，王霜为中国队攻入5球，帮助中国队力压日本队晋级2014年 U20 女子世界杯。但王霜并不满足，他还有更大的梦想。2013年，王霜18岁的时候，他遇到了职业生涯的首个十字路口。初出茅庐的他收到了韩国中北体育足球俱乐部抛出的橄榄枝。就这样，王霜来到了异国他乡。如果单看这次出国踢球的成绩，王霜无疑是成功的。征战韩国女足联赛第一个赛季，王霜的成绩单尤为漂亮。她总共打进了7粒进球，随队获得韩国女足联赛亚军，个人也被评选为韩国女子足协杯的 MVP 奖杯，也就是最有价值球员。她成为韩国女足联赛史上最年轻的外援 MVP 获得者。而就在同一年，也就是2013年的年底，王霜被亚足联提名为最佳女足青年球员。可面对俱乐部开出的3年长约，王霜却拒绝了。后来王霜回忆说，第一次出国踢球，他什么也没想就出发了，导致后面各种困难摆在他面前时有些接受不了。18岁的王霜第一次在国外生活，尽管每天都住在球队统一的宿舍里，但却没有跟身边的韩国队友学会韩语，球队自然也不会为他们专门聘请翻译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，王霜都是看着肢体语言去揣测教练的意图。当时最大的限制就是语言，场上的磨合真的很困难。半个赛季下来，王霜在队内非常的寂寞。第二个赛季，同胞吴海燕的加盟才让王霜找到了一丝慰藉。两人除了比赛训练，就出去逛逛街，生活也多了一些色彩。王霜在韩国踢球的一年半时间里，也遭遇了不少伤病，再加上经常要回到国家队集训，让他发现了一些韩国联赛致命的问题，训练强度不够。回到国家队训练时，强度一上来，王霜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有些跟不上了。综合考量下，王霜决定回国踢球，但在韩国取得成绩后，被亚足联提名最佳女足青年球员这件事儿，在王霜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。2014年，王霜回国，加盟了刚刚加入中国足球协会女超联赛的武汉车谷江大女足。6场比赛，她攻入7球，帮助球队拿到半程亚军。2016年1月，王霜租借加盟大连权健女足，借着中超联赛快速发展的契机，女足联赛也在那两年有了长足的进步。更多高水平外援的加盟也让那几个赛季的女超联赛群星璀璨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2016年1月，王霜曾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，英超球队曼城和阿森纳都希望能够签下这名中国新星，甚至曼城俱乐部已经把转会文件送到了武汉足协的办公桌上。但王霜在冷静思考后放弃继续旅欧，原因有三个。他回忆说，第一，时任中国女足主帅布鲁诺为方便国家队集训，禁止国脚出国踢球。第二，那段时间恰好迎来中国女足大环境的变革期，国内联赛焕然一新。第三，第一次出国经历让王霜改变很多，不再盲目，所以当第二次出国踢球的机会摆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学会冷静思考，该拒绝还是要果断一些。2016赛季，王霜帮助大连权健女足夺得女超联赛冠军。2017赛季女超联赛，王霜帮助大连权健女足成功卫冕，个人荣膺年度最佳球员。2017年11月7号，中国足协女子超级杯对阵上海女足，王霜破门，帮助大连权健女足5-3取胜夺冠。这一年年底，他的家乡球队武汉车谷江大女子成功冲超，王霜于是在第二年，也就是2018年2月宣布为武汉女足征战女超联赛。王霜啊，其实不是放弃了出国踢球的梦想，而是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。
资讯里的故事，故事里的观点，资讯有故事，继续开讲。
18岁时，她成为韩国女足联赛史上最年轻的外援最有价值球员获得者。23岁时，她荣膺亚洲最佳女子足球运动员。27岁时，她第四次荣获中国女子金球奖。这个95后女孩赛场上究竟有怎样当仁不让的实力？她又是如何一次次将各类奖项收入囊中的呢？本期资讯有故事，带您走进中国女足运动员王霜。欢迎回来，资讯有故事，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。我们今天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女足运动员王霜的故事。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了她的家乡球队武汉车谷江大女足成功冲超，王霜宣布要在2018年2月为武汉女足征战女超联赛。其实这会儿的王霜名气越来越大了，不仅有很多的代言，在国内还有很优厚的待遇。但是在23岁的时候，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道路，就是踏上了出国踢球之路。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他的做法，在国内他可以享受鲜花和掌声，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。去国外不仅面对着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饮食习惯，还有不同的语言。但王霜却认为，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。只有遇强才能变得更强，越晚出去以后可能就会越后悔，再不闯荡可能真的就晚了，需要趁着年轻好好的拼搏一把。其实武汉女足给王霜是开出了媲美外援的顶薪合同的。武汉女足的主帅刘林有一次就问他，球队现在这么好，你还是想出去吗？王霜的父母语重心长地劝她，一个女孩子现在国内市场这么好，钱也赚得多，为什么非要出国那么辛苦呢？但这都不是王霜想要的。在国外媒体那两年世界百强女足球员的评选中，王霜都是唯一上榜的中国球员，但是徘徊在八九十名开外。 而日本、韩国出国踢球的球员通常是能排在三四十名左右，这让王霜不甘心。每一次看到日本、韩国球员在欧美赛场上有出色表现，王霜都是暗暗着急，打听对方球员多大了。王霜那会儿说，我23了，再不出去就没机会了。梦想与现实的抉择，王霜其实早有了答案。他说还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，踢了这么久，从八岁到当时的23岁，都15年了，还是想出国拥有一个更大的舞台。2018年8月，巴黎圣日耳曼女足向王霜发出了邀请。时年23岁的王霜为梦前行，踏上了法甲之旅。王霜很快就斩获了自己的第一颗进球，甚至俱乐部的主帅也对王霜赞不绝口，更是给中国球迷带来了很大的惊喜。起初啊，法国媒体认为王霜的签约是商业炒作，可几个月过后，王霜用场上的表现让所有人折服，他的实力配得上欧洲足坛。2018年9月9号，女足法甲第二轮，王霜首次代表巴黎圣日耳曼登场，并完成破门和造点，帮助巴黎圣日耳曼女足在主场5-1战胜同城对手巴黎 FC 女足。9月12号，女足欧冠1/16决赛第一回合，王霜上演女足欧冠首秀，并送出一记助攻，帮助球队在客场4-1战胜奥地利的圣帕尔滕女足。当年的10月17号，女足欧冠1/8决赛第一回合，王霜打进个人欧冠首粒进球，帮助球队在客场2-0战胜瑞典的林雪平女足。11月18号，女足法甲第十轮，王霜首开纪录，帮助巴黎圣日耳曼女足1-1战平里昂女足。2019年2月2号，王霜在女足法甲第16轮中开场17秒破门，帮助巴黎圣日耳曼女足在主场4-0完胜蒙彼利埃女足，这是创下了个人最快进球纪录的。从一开始，王霜就对自己这次出国踢球充满信心。他说，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达到大巴黎的水平，可以让你们觉得选择我是正确的。有了第一段出国踢球和国内联赛的沉淀后，王霜无论是球技角度还是心理层面都愈发成熟。他请教过前辈孙文和马晓旭，得到的建议是，到了国外，很多事儿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，除了生活习惯，更需要克服的还有语言和文化的差异，要懂得学习和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。王霜到达巴黎后就是这么做的，他积极适应法国的文化，与队友打成一片。球队中场格雷斯·格耶罗听完王霜为全队唱的中文歌之后说，虽然我们没听懂他在唱什么，但是他唱得不错，他愿意倾听和学习，还尝试用法语向我们提问。在球场上，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，那就是足球。大巴黎主帅埃乔弗尼说，在我面前的这个中国女孩子并没有因为陌生而显得不适应，我们知道她来大巴黎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习法语。虽说教练组和队友对王霜都很有耐心，会用英语慢慢帮他介绍听不懂的内容，但王霜是一个好强的女孩，她不愿意给队友增添太多的麻烦，因此训练比赛之余，她几乎将全部的精力用在恶补法语上。实在太累了，王霜也会到市中心转转，用女生最擅长的购物方式为自己减压，偶尔他也会去到华人朋友那里聊聊天，顺便练习一下法语口语，为的便是更快融入到新的集体当中。王霜说，对他来说，为了这次出国踢球是做了很多努力， 他需要每天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去帮助球队赢得更多的比赛。当然，还有尽快学好法语，融入到集体当中。2018年，亚足联年度颁奖典礼上，王霜荣膺亚洲最佳女子足球运动员，成为继1999年孙雯、2003年白洁以及2006年马晓旭之后，第四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球员。成功不是偶然，在那次颁奖典礼前一夜，王霜才从巴黎赶到了阿曼，但她仍然不忘自己开展训练。因为作为中国女足的新一代领军人物，那会儿的她已经展望起了2019年的法国女足世界杯。对于王霜而言，足球陪伴着她的童年到成年，也真正见证了她的成长和快乐。她已经成为中国女足的领军人物，但是这对于王霜来说不是压力，而应该是动力。出人意料的是，2019年6月世界杯开幕前，传出了王霜与大巴黎解约的消息。那届世界杯，中国女足跌跌撞撞地从小组赛出现，最终在淘汰赛首轮0-2不敌意大利，打道回府。也是在世界杯结束后，王霜正式与巴黎圣日耳曼解约，随后回到了国内，加盟武汉女足。对于解约，王霜说，各方面原因都有，不是基于一方面，而是综合了各方面考虑。虽然只去法国踢了一年的球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霜的进步，不仅在处理球上更加冷静，而且在关键时刻、关键比赛中敢于承担大任，也能看到王霜在球场的时候是真的开心，是真的很想带领中国足球赢球。时至今日，人们已经理解了王霜选择回国的原因。去法国踢球后，王霜的名气已经溢出了足球圈，他需要应付场外各种事务、问题、期待，所付出的努力甚至比场上还要多。很多人忽视了他到法国时也只有23岁。王霜说，背井离乡在海外发展，其实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进步能够帮助到国家队。但阿尔加夫杯交给了他一盆冷水，中国队三战皆负，在12支参赛队中排名垫底。王霜意识到，原来自己满腔热情远赴欧洲，独自承受着适应的压力，换来的是缺席国家队集训，与队友磨合不到一起。王霜沮丧自己无力帮助球队，让自己处于极大的焦虑。他回忆，回到法国，整个人的状态消沉，很多负面情绪出来，到后来真的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。王霜的表哥曹国栋说，王霜身上背负了难以想象的压力，但是他相信妹妹的承受力，王霜属于扛得住的那种。王霜的性格始终没有改变，他喜欢老乡李娜勇敢独立的个性，但自己偏偏有些悲观，什么事儿都先想到不好的可能性。回国只是他在个人困境下的又一次选择，不论对错。为了转变心态，王霜读了本书，整理心境，将胜利带给自己的56个习惯。王霜说，我不想按别人的期待活，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。人这一辈子不长，为什么不取悦自己呢？只要踏实走好每一步，为自己的选择买单，去承担责任就行。后来在接受采访时，王霜吐露了自己的心声。他说，对他而言，旅欧的艰难远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光，他在乎的既不是钱，他也不怕吃苦，但他承受不了那种不被尊重以及无尽孤独的感觉，让他根本找不到最好的自己，所以他决定回国打国家队比赛。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， 也抱着为国争光的初心，王霜在2019年世界杯结束后回到了国内。那个时候他的目标早已瞄准了东京。2019年夏天，王霜回归家乡球队征战女超联赛。2020赛季，王霜兑现了三年前的承诺，这一次他将冠军奖杯带回了武汉。这座冠军奖杯载入了湖北武汉足球的史册，第一个职业足球的冠军。既然回国了，王霜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奥运赛上。2021年4月13号，凭借着王霜在加时赛的绝杀，中国女足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张入场券。赛后，关于中国女足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榜，铿锵玫瑰们再一次引发全民热议。当时王霜在对阵韩国的奥运会预选赛中收获了三粒进球。进球之后，王霜一边在球场奔跑，一边把手放在耳边做出倾听的动作。这一刻不仅仅对于王霜，对于整个中国女足而言，过去一年多的漫长等待中积攒的压力与质疑最终得以释放。回顾这段崎岖的奥运会预选之路，王霜和中国女足走得可谓艰辛又漫长。在2020年年初，原定于在武汉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预选赛 B 组的比赛，因为疫情移师到澳大利亚悉尼。中国女足不仅失去了主场优势，而且队内多名球员都因疫情防控无法随队出征，这其中就包括王霜。那会儿刚刚入境澳大利亚，中国女足就接到了隔离一周的通知。为了保持状态，被困在酒店里的姑娘们只能在狭窄的过道里铺上毛巾训练体能，或者来回上下跑楼梯。这段共患难的经历使得中国女足更加团结在了一起。他们在首战6-1大胜泰国女足，又在次战中5-0横扫中国台北，最后一战又战平了主场作战的劲旅澳大利亚，最终获得了与韩国女足争夺奥运入场券的附加赛资格。那会儿王霜虽然是留在了国内，但她从来没有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。他每天都坚持着在屋顶练球，在小区步道上与表哥练习传接球配合，或者开着视频和队友一起在线训练。2020年4月，王霜结束隔离，重新回到了国家队。虽然没能随队远征澳大利亚，但是王霜有机会参与到同韩国的附加赛当中。但当时全球几乎都在受疫情的影响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女足与韩国队的附加赛一波三折。经过四次推迟之后，比赛日期最终确定在了2021年4月。为了准备这次生死战，王霜跟随中国女足进行了四期封闭集训。为了战胜韩国，姑娘们苦练体能，队伍除了周四有业务课，其他时间几乎是全天的练，平均每天跑动距离都在10000米以上。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下来，王霜体重下降了不少，圆脸也变成了小尖脸。比赛的转播画面中还能隐约看到她突出的颧骨。当时的女足教练贾秀全说，这不是瘦，是肌肉含量提高了。俗话说，苦心人天不负。对阵韩国女足的两回合比赛，蛰伏已久的王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。尤其是在第二回合中，比分落后的中国女足一直没有放弃，最终王霜独中两元，为中国女足叩开了东京奥运会的大门。时间到了2021年11月30号，2021赛季女超联赛决赛，武汉对阵江苏女足。王霜梅开二度， 帮助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以2-1逆转取胜，成功卫冕女超冠军。2022年初，王霜随中国女足征战印度女足亚洲杯。1月20号，女足亚洲杯小组赛首轮，王霜两射一传，帮助球队4-0击败中国台北女足。1月23号，女足亚洲杯小组赛第二轮，王霜完成梅开二度，帮助中国女足7-0击败伊朗女足，闯入八强。1月30号，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足，王霜贡献两传一射，帮助球队3-1击败对手，进入亚洲杯四强的同时取得2023年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。整届女足亚洲杯，王霜出战4场比赛，攻入5个进球，送出3个助攻，帮助中国女足夺得冠军。今年的3月31号，2021年中国金球奖各奖项评选揭晓，王霜第4次荣获中国女子金球奖。此外，正在欧洲踢球的唐佳丽和沈梦雨排名2、3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金球奖从2017年创办至今共颁发了5届，王霜除了因2020年疫情原因让该奖项旁落之外，一人揽下了4届金球。王霜晒出自己和4座金球奖的合影，并且说道，补一张照片纪念一下我的4个金球。在获得个人第4座中国女子金球奖后，王霜表示，中国女足找回状态关键在教练，自己未来仍然有出国踢球的计划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届中国女子金球奖前3名，王霜、唐佳丽和沈梦雨都有海外踢球经历。对于未来的规划，王霜表示自己会努力恢复伤病，调整状态。他说他也一直有再次出国踢球的计划，但是一切都要等时机成熟之后。对于王霜来说，过去的一年充满了逆转。去年的4月，在与韩国队争夺一张东京奥运会入场券时，王霜在下半场的助攻和加时赛的远射帮助中国女足逆转对手。去年11月，在女超联赛争冠战中，又是王霜的2粒进球帮助武汉车谷江大逆转夺冠。东京奥运会小组失利，人们一度认为中国女足进入了低谷期，但短短几个月后的女足亚洲杯，中国女足又在半决赛和决赛中接连逆转日本队、韩国队，时隔16年再次捧得亚洲杯冠军奖杯。王霜认为，主教练水庆霞的到来是中国女足状态迅速回升的关键。他说，水指导来队伍以后，帮我们在心理层面做了很多调节，因为他以前也是女足队员，他了解我们在东京奥运会之后的心理状态。除了训练中传授技战术以外，他在生活中还像妈妈一样关心我们。中国女足近年来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支持，在王霜看来，非国脚的女球员也应该得到更多关注。他说，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女足，认识到除了国家队之外，还有很多在联赛中踢球的女孩。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，制作包装杨小磊，我是葛鹏，资讯有故事，下期见。